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岸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
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
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
到点了，一起来查考圣经。感谢您收听圣言圣宴小组查经节目，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可爱的熊乐，
我是雅比该。
您还真好意思说。好好好，我是美丽的苏小燕。
Yeah.
真不好意思这么说哈。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约伯记的25章1节一直到26章14节，因为呢25章只有多少节呢？6节而已啊。那当我们读到上文呢，也就是24章18到25节呢，也许你会疑惑，哎，怎么像是以利法跟索法的论调呢？譬如恶人如水上的泡沫，像树木一样折断等等。那根据上文约伯的思路呢，他在24章1节，他求问全能者，为何不让正直的人呢亲眼目睹审判的日期呢？神呐，你就让我们看见恶人的下场吧。所以呢，你可以理解为一首的咒诅诗，也吐露出他因为不公义呢积压很多的怨气在里头啊。所以呢，求神赶快出手吧。但是如果神没有马上审判恶人呢，他就说，朋友们啊，转向他们三个发出一个挑战，你们怎么证明我撒谎呢？那请问一下，这个朋友接得住这个球，接得住这个挑战吗？刚才我也说了，25章只有仅仅的6节经文呢。其实第一节那里说，舒亚人比勒达回答说，也就是说只有5句话而已啊。比勒达在第三轮的辩论只有5节经文，他在强调什么呢？当我们读到经文呢，譬如第3节，你就会看到他的诸君，他究竟想说什么？透过短短5节经文，
虽然短短的5节，但是我们看到啊，比勒达呢好像都蛮有知识的，
嗯，
对神的主权呀、治理呀，好像都蛮有认识的。他强调了，首先就神的主权啦，神蛮有威严，并不是像约伯前面所说的神纵容罪恶啦，保护恶人。但是这里呢，神反而是统领着数不完的天使天君，那神的光明普照在人世间的每个角落，怎么可能如约伯前面所言，恶人还能在黑暗中为所欲为呢？
他是想要反驳约伯在上文的一个言论呢。他说诸君，诸君指的是什么呢？
天兵天将吧，
就不光是天使。我看一些的解经书，他说包括日月星辰，包括很多的天体，反正的那个势力非常的庞大的，恶人在神面前是无所遁形的，也站立不住的。这个世界怎么会有神抵挡不了的恶势力呢？那熊乐，你认同他说的吗？
的确是的，比勒达也是第三次发言嘛。如果我们有记忆他之前的发言的话，其实觉得他说的也好像是差不多啊，
嗯，
也都是只是在重申啊，神啊，他真的是无所不能啊，约伯，你是谁啊？你竟然觉得自己可以了解神之类的话，可以看到呢，他已经不能够再点出约伯什么的错呢，好像是自己气急败坏了，好像是不断的在重复。总之你是错，总之你是不对，总之约伯你是有罪，这样的感觉。所以短短的六节他已经没什么可说了，
没有新的东西可以说。首先他肯定是漠视了约伯的观察，因为约伯观察到现实世界，有的人呢真的很像那三个朋友，喜欢那个捂住眼睛捂住耳，哎，我不听我不看，恶人呢一定会有恶报，福乐一定不会长久的。像他自己在十八章那里说，灾祸随时临到他。调过来，如果你问他，请问一下，你怎么解释孤儿寡妇被恶人剥夺权益呢？还晚上还要赤身露体藏在那个磐石下，你怎么回应呢？他就说，我不回应，答非所问的，我只相信呢，恶人一定会有恶报，这个世界怎么会有神抵挡不了的恶势力呢？所以三个朋友呢，基本上在那三个回合，为何会不停地奉劝甚至威吓约伯，你要认罪悔改呢？因为他们觉得约伯，你的苦难呢，就是因为无穷尽的罪孽所导致的，所以呢，约伯在他们眼中绝对不是个义人，也不是个正直人。好，那问题来了，他们那个时候是怎么衡量啊？怎么定义？哎，这个人算不算是义人呢？旧约时代的人对于称义的认识是什么呢？
旧约时代人对称义的认识呢？第一个，人在神面前称义是极难的。我们在经文中看到他以反问的形式表达出上帝面前称义是不可能的事。在旧约的观念里面，神是绝对的圣洁、公义、完美的，而人呢，因着自身的有限性、罪性，与神的公义相比，那就显得是极其的污秽和不配，难以达到神的标准而被称义。第二个就是人的洁净与称义关联。他说，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就是将人的出生与不洁净联系了在一起，暗示人从出生就带着某种罪性或者是不洁，这种不洁使人难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难以获得称义的资格。所以旧约时代呢，人们意识到要称义需要解决人自身的洁净问题，靠人自身很难就做到。另外呢，他称义的标准是依赖着神的标准。那这节经文里面就反映出旧约时代人们知道称义的标准完全掌握在神的手中，神是判定人是否称义的主宰，人呢无法自行定义或者决定什么是称义，只能仰望神的旨意或者是审判，按照神所定立的规则和要求寻找称义的道路。
这个就能解释为什么每当他们听到约伯说我是无辜我是清白，他们就非常的不顺耳，应该这么说，看不顺眼呢。其实呢，以利法在四章十七节也引用过他个人的属灵经验作为权威，他说什么，他说，我听到有把声音说，必死的岂能比上帝公义呢？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呢？所以呢，比勒达他只不过呢是在老大的论述上面呢稍加补充，他说神的光一发一照，好像拿着那个手电筒一照呢，就显出人的污秽还有不洁，所以他是在责备约伯，你不要再胡言乱语了，你这个女人所生的人类怎么敢在神面前称自己是无辜无罪呢？比勒达再三凸显了人的不洁净，所以呢，他在接下来的经文，他把人比喻成什么呢？
蛆虫。
蛆虫是毫无价值可言的。梁恩，你接受得了这个说法？也包括你跟我啊，我们都是蛆虫啊。原来
我只能说同意一半。现今是生活在新约时代了，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真理以后，认识到了人靠自己是不能称义的，人如蛆虫，可以说也是认识自己的一种谦卑的说法吧。
嗯，
但是呢，你说人是蛆虫，那神不是造的蛆虫啊，神是造的人。
不是说我们要否定人的价值，因为像您说的创世纪很清楚地看到你我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怎么可能像蛆虫一模一样呢？那熊乐，如果他比喻你成蛆虫，你有什么感受呢？
首先会觉得还是有一点生气嘛，我们人这么大直去从这么小、但是呢，如果我们进入到比勒达他的角度去看呢，这一句话如果用现代一点的说法，就是说啊，我们呢卑微如虫的人怎么可能跟神发出挑战呢？比勒达这里有一些说气话的成分在里面的，因为我们正常一个人不会说自己啊很卑微很小像虫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有人这么说，他其实是自卑。心理学一点来说，就是他尝试把自己描述到很小啊很微不足道呢，用以去结束这个回合，有一点像啊你说的对你说的对，我卑微如虫不用再说了，有一点这样的感觉了、
讲气话。
对啊，
我再举个例子，在诗篇22:6，大卫也曾经说过，他说我是虫，我不是人，我是世上所羞辱的，也是众人所藐视的。就像熊乐刚才说的，反映了那个人当时的心情，他非常的痛苦，他被人藐视的这个处境。不过呢，大卫在哀叹当中是带有对神的这个信靠，你可以理解为比较主观的一个情感上的表达，但不是否定一个人的价值，因为我们都是神创造的，有谁有资格去贬低一个人的价值呢？那反观比勒达，他纯粹是为了贬低约伯的这个抗辩，当然也突出了人性的本质是不洁的，也是渺小的。我们尝试来看一下原文，这节经文怎么说呢？无论是那个人还是那个蛆虫，当然是个名词，但也是个单数来的，不是个众数来的。如果按照这个说法呢，好像他是特别针对性的指着约伯说，你是一条无价值的蛆虫，你胆敢在神面前辩白呢？那这个语气就更加的激烈了吧。
我是约伯的话，一定会立刻发脾气呢，
拍桌子，有桌子就拍桌子
反桌子了呀、
对对对，非常的严厉的那个指控来的。三个朋友的立场言论是原地踏步的，换汤不换药嘛。比勒达呢，更是以蛆虫来比喻约伯哈。好了，我们进到26，看看约伯怎么反应呢？刚才你说有桌子就翻桌子嘛，哈，约伯真的也是单刀直入的，没再跟你客气。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往呢，他都会以你们怎么样来称呼，然后呢继续反驳。但是26直接用第二人称单数的你呀，比勒达。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约伯如何进行这个有力的反击呢？首先来看一下1-4，怎么针对比勒达在25的言论呢？
约伯他首先就质疑对方观点的这个价值，他在2说，虚空的言语有什么益处呢？他就直接在表明，比勒达在上一章那些看似高调，强调神的伟大，人渺小的言论是虚空无价值的。暗示着比勒达没有真正的理解问题有意义的帮助，他只不过是在夸夸其谈。接着约伯呢就讽刺比勒达的能力，约伯说，你对绝望的人岂能发慈爱的言语呢？约伯就是讽刺比勒达说的冠冕堂皇，实际上没有对于处在困境中的约伯起到真正的安慰和帮助的作用，没有真正的慈爱和关怀，只是说一些大而空的话，在约伯处在这样的一个绝望的境界中是毫无实际意义的。那4他说，你的言语究竟是对谁发的？谁的灵从你而出？意思就是说，比勒达的言论并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或者来自特殊的灵感，他在暗示比勒达不过是泛泛而谈，没有针对约伯的具体问题和处境给出有价值的观点。而约伯才是真正经历苦难、有独特见解和感受的人，他不会被比勒达那些空洞的话语所左右。那通过这些回应，约伯就明确地表达了对比勒达观点的不满和反驳，显示出约伯在苦难中和朋友指责时的坚持和思考。
你觉得他的口吻是带有讽刺的，甚至有点讥笑了。那么特别提到4，你向谁发出言语来，谁的灵从你而出，这句话呢就说明我不认为你们说的话是来自神的， 我不认为你们是有神而来的智慧或者领悟的，根本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些言论的，并不服他们搬出来的所谓的权威的。那我再重新演绎一下约伯他的语气，可能真的毫不客气的，我假装是你好了，梁安。哎呀，长蒙梁安你的真知灼见呢、啊，高明见解，您还真帮了个忙啊。因为他在经文呢提出三种人，哪三种人呢？我们来观察一下。
无能的人，无智慧的人。
对，三种人，无能的人，膀臂无力的人，无智慧的人，三种人，比勒达、索法、以利法，你们都帮不了，根本是不愿意再跟他们辩论下去。常常强调呢，其实他们讲的道理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能指出约伯为何受苦吗？当然是不能，但却成为了攻击约伯的一个非常狠的武器。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主啊，我也想结出圣灵的果子，求你指教我如何做。
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原来圣经早已写下结果子的秘诀。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25章一直到26章的14节。当我们呢只顾着捍卫自己的立场，别人说什么呢你都听不进去，你甚至呢还会曲解对方的原本的意思，还会呢有意无意的侮辱了他的尊严。那什么是真正的帮助呢？就是让对方抒发内心的声音，不要遏制他的声音。来到26章呢，不如我请梁安帮我们读一下第5节还有第6节好吗？
好的，约伯记26章第5节，在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阴魂战惊，在神面前阴间显露，灭亡也不得遮掩。
这是5到6节约伯的言论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比勒达那5句话，然后呢回过头再想想约伯到底认不认识神有治理的权柄呢？对比一下两者他们对神的认识，约伯会不会比较全面一点呢？
我看见呢约伯他语带讽刺的夸一下比勒达，哎呦你好棒棒啊，说的真好啊，
彩虹屁
然后下面呢他就开始他要说的事情。比起比勒达有一点不同，因为比勒达说啊太阳啊星星啊月亮这些嘛，然后这里呢第5节到第6节呢约伯他说一点关于阴间的事情，想要说的就是我们认识的神呢，他除了掌管这些太阳星星月亮啊山啊水啊河啊，还有甚至地下的阴间的，其实神也都掌管。约伯他这里说的对于神的认识，那个深度广阔度也是比起三个朋友呢多一点呢。
更深更广的，上帝的智慧远超过你们的认知，好像他想表达是这样子。对，神在高处施行和平那是必然的，但别忘了神还会掌管低处阴间，幽灵那什么的在阴间尚且不能够躲藏，那更何况是人心呢？这个概念呢以前我们查考撒母耳记下呢大卫也有表达过的，他说大水底下是阴间的概念，我们可以参考22章5到6节。神的治理权威威严可畏的属性呢，需要比勒达您来告诉约伯吗？那当然，那些不把神放在眼里任意妄为作恶多端的人也许就真的不知道了，但是别忘了是约伯，一个一生敬畏神远离罪恶的约伯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对约伯那种成熟的属灵生命呢，比勒达呢似乎是不太认识的。接着呢我们别以为点进去科学的节目哈，接下来呢我们会深入的探讨一下7到10节，因为呢约伯举出很多自然界的物质还有现象，那么与今天的科学发现呢有什么关联还有联系呢？7节到10节，首先来看一下第7节他怎么说吧。
第7节他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那现在我们知道北极啊南极啊就是地球的最北端和最南端了，那北极其实古人认为也是天空的最高处， 那里呢有北极星和围绕它的一切星座，这是我查的这个古近东的人他们的宇宙观啊。
他说啊，将大地悬在虚空。那刚才你引用古代的人的概念，古代人呢也觉得地球呢好像是有一根柱子支撑着托住的，或者安在那个根基的。但今天我们看电视当然知道不是的，地球是悬浮在空间中的一个状态，没有被任何的东西支撑着。那么第八节怎么说呢？
第八节他这样说，将水抱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他是说云里面的就是包着一些水，但是这些水呢也没有弄破这个云，跟现在我们呢观察到的那个云的科学呢挺密切的。
嗯，云是怎么形成的呢？突然考考大家，我们在学校里头学过的云是怎么形成的呢？亚比盖给我们科普一下。
是水蒸气蒸发以后上升到天空中形成的云吗？我不太清楚。
对，云是由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而成的轻飘飘的云朵。你想想看，竟然能够承载那么沉重的雨水，水呢就像装在一个皮带里，它是不会破裂的，非常的奇妙神奇啊。那么第九节呢，亚比该，约伯怎么形容神的创造呢？
第九节约伯说，遮蔽他的宝座，将云铺在其上。第九节这里又讲到了，再次提到云，强调了云在天空中的形态，仿佛是铺在宝座上的遮盖一样，还是讲到天空中的云层。
其实呢，在出埃及第十九章九节，耶和华也说过，我会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所以呢，云朵就成为了神的面具那样，藏在那个云彩当中了。最后十节呢，十节怎么说呢？
第十节，在水面的周围画出界限，直到光明黑暗的交界。我们看到刚才说了，水包在密云中，云中有水不漏下来。我们知道雨是怎样来的呢？也是云带来的嘛，当它的这个饱和了之后就自然下雨了，这个现象。
我找到的资料呢，他这样说，其实呢古人呢，特别是古近东的人呢，他们跟今天的地平说呢有一点类似的。他们觉得大地就是呢四围是被水去环绕的，然后呢就是在空中漂浮着的，然后水与天连接，然后太阳呢就会按着这个地来升降，就形成了白天黑夜。那就是今天有一些人所相信的地平说，其实是有一点类似的。
嗯，很像古人他们的概念。那约伯在十节怎么说呢？像刚才两位也提到地球上昼夜交替的这个现象，那么另外水面的周围呢也定了这个界限，也说今天我们说的地平线。怎么理解呢？地平线的以上那就是天空啊，象征光明，地平线的以下呢也就是海洋大海，也象征了所谓的黑暗吧。约伯对神的创造，我觉得比我们在座四位更加的高深，更加有很深的洞见呢，也相当的全面的。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认识神的威严权柄呢？十一节到十二节，他继续在陈述创造论。我们会看到有些字比较少看到的，譬如天的柱子啊，搅动大海呀、还有那个拉哈伯。尝试呢把这些字串联起来，它再呈现一幅怎么样的图画呢？
真的是很有图画，好像我们看一幅山水画那样，有一个很大的山，然后呢在海里面有些东西。天的柱子，因为古代人就是认为呢山就是顶住天的，所以呢天的柱子也就是说呢那些很高很高的山，在中东那边呢就有很多很有名的很高的山嘛，所以呢那个时候的中东人都会觉得啊，这些高山就是撑住那个天的。然后呢第十二节呢他说到呢，他就是神呢以能力搅动大海，他借知识打上拉哈伯。拉哈伯呢也就是呢在这个中东文化里面，古代中东文化里面的那个海怪，就是海里面的怪兽。他就说就是连当时候很多人都很惧怕的那一只海里的怪兽，神都有能力去击伤它。这样子
你刚才说天的柱子，我们能够理解为群山，一座一座的高山。那么这个拉哈伯肯定是大反派，他是一个海怪来的。意思是说，只要神一出手，谁能逃脱得了呢？人以为非常稳固的结构呢，在神的斥责底下呢，也会摇动的，也会抖动的。我们看过福音书的，耶稣平静风浪吧， 无论是击打也好，搅动也好，平息也好，都是出于神的手。任何的邪恶势力呢，在神面前呢，都不能够逃脱的。
我对这个拉哈伯有不同的理解，就是综合出埃及记还有诗篇，我们看到其实诗篇中他提及埃及的别名的时候是拉哈伯。诗篇87篇第四节嘛，他说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所以从这节的经文全句的意思来看呢，其实就是写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哈，他说搅动大海和拉哈伯，这句的背景呢，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就是以他的全能、权柄、能力搅动了红海嘛，使红海就左右分开，这样神的子民就步行过去了。所以这里呢，我就理解这个拉哈伯，他是埃及的别名，我们可以理解就是骄横、轻慢、暴动的意思。
所以这个拉哈伯，无论你理解他是海中的海怪也好，反正呢就是象征着一股邪恶的力量，
跟神
一股
作对的
敌对神的一股力量，但是神都能够搅动击打他们呢。来到13节呢，经文这么说，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他的手刺杀快蛇。在这里约伯想表达什么呢？
这里讲到一个快蛇，可能是象征着混乱、邪恶、敌对上帝的势力。古代近东文化中呢，蛇通常被视为是具有邪恶的神秘力量的象征。上帝击杀快蛇，是在强调上帝对邪恶势力的征服和对秩序的维护，进一步彰显出上帝的大能和威严。而快可能是形容那种邪恶势力的狡猾、难以捉摸、具有强大的行动力。
可以战胜这个邪恶吧。那么天有装饰呢，我们能够理解为转为晴天呢。所以我们从约伯的描述呢，你能够看到神建立这个秩序，本来是很混沌的，但是他能够建立秩序，并且能够胜过很多的敌对势力。14节最后一节经文结论的部分，其实想让朋友也让今天读到经文的我们究竟明白一个什么道理呢？14节
看这里有一个词哈，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
些微，
后面还有何等细微的声音，然后后面又说大能的雷霆，谁能测透呢？读完经文呢，我们看到他对神的认识和我们今天的认识其实不相上下呀。我们有旧约有新约，但是他在那个时候都能认识到这么多。那今天我们人类对神的认识其实还是很有限的，微不足道嘛。我们有看不见的呀，有听不见的，还有很多。在此其实我想到了摩西的诗，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看到人是何等的渺小和软弱，
我们非常的渺小，像你刚才强调那个字些微还有微小，当代圣经译本怎么翻译呢？他说一般，就那个斑驳的斑，还有点滴的微音，我们人怎能够领悟到他的雷霆万钧呢？以利法、比勒达、索法还以为自己非常认识神的创造，非常认识神的属性。我们呢，有没有把上帝框在一个极其简化的公式里面呢？光是靠那8个字就能够诠释天底下所有苦难的缘由吗？当然不能够。任何人在神面前呢，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知。我们不能够呢搬出自以为是真理是对的而神学推论去解释他人的遭遇，如此做呢真的会误解人生很多遭遇背后的这个复杂性的。那今天我们连续看了2章的经文，25章到26章，明天那集呢我们会进到27章。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我是雅比该。
再见
再见
再见。
直到万代。